各位同学，我们48页最下面，这是第五种，也有这叫做三种法师。那这里这个部分呢，都是讲法师。一般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这个财务的布施啊，财师跟法师，这是一般的说法。但是这里的法师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法师呢，这里又分三种啊，三种。我们先看第一种，第一种是在49页啊。那么主要是说这个布施的东西本身啊，就是这个经典，主要的就是这个经典。那这个经典本身是怎么讲，所布施的啊，所布施的就是它，或者是这个第三行说，就是这个佛所教的，但是记载在这个里面，是这样的，所以跟这个有关联。我们上以前也有看过啊，这个比方说印这个经书去流通啊，跟人家结缘，这个也算是的。另外一个就是第四行说的，这一种法师啊，是指教，这个是翻译啊，就是把佛法去宣扬，把佛法或者佛法的知识啊宣扬出去，布施给别人啊，这样子的，这个是第一种法师。在这个情况里面呢，所布施的就是这个法，就这里讲的教法，就是佛法。记得这本书是从英文翻译啊，它有的地方翻得有点生硬，但意思上我们明白就可以。那么这个被教导的或者听众啊，那个是受，就是接受的受者，而这个去弘法的，这个就是提供布施的。所以这件事情里面有三样哦，这个提供布施的，以及这个内涵所布施的内涵，或者姑且说东西，然后还有个对象，接受的这个所接受的这个人，这是一般我们也比较明白的是这一种。但是还有第二种也叫做法师，那这个倒是跟社会上的现在啊，有一般讲的慈善有点相关。因为这里讲的法啊，这个法本身呢，其实在佛法里面有好多种使用的场合，其实甚至就是一切存在都叫法。但是呢，如果具体一点呢，就是讲这个色身香味触法。那对于这六种性质的布施也叫法施等等，这我们就不看这个戏。那重要的是说，它这里面也有带如果是教法，前面的教法这个法师有，甚至有这个圣啊，还有法，还有诸法实相这一种究竟的含义啊，还是带有这个含义，但是它是通过比较宽的管道，就是刚刚讲的色身香味触法这六种布施。具体的做法我们看最后面最下面这一段呢，这种法师呢是通过帮助感官残缺的人来进行的，这点很特别，这点特别。譬如说帮助这个视力不良啊，或者听觉有问题的人，帮他们改善，是这样的。那这种也是法师，这也是法师。那然后法师里面这一种的话，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命师。命师啊，就是使得别人呢，寿命可以长寿。如果这样子看啊，我们社会上很多的行业，其实可以说是在做这件事情。虽然他们做这个行业也可能有收费，就以医生做例子好了。当然也有各式各样的医生或者相关的， 他们是在做这个事情。那特别是像真正把这个会致命的疾病啊，把它医好了，比方说癌症啊，或者某些疾病，使得他的寿命可以继续下去。这个其实真的就这里讲的命师。那所以但是呢，这里的归类啊，这个不是财务师啊，不是一般的财务的师啊，但是也不是另外一种叫做无畏师，也不是我们前面讲的那种佛法方面的法师，但是还是叫做法师，因为是以南传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也是叫做法，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明白。所以我们站在佛教立场去看，应该也鼓励去做这种世界上叫做善的事情，这个很好的。救助那个小动物啊，没有那个，现在也有一些人特别提倡放生啊，就或者帮助这小动物啊等等的，这些其实也算是这一种性质的布施，是这样的。特别是刚讲这个命施哦，通常我们常讲救人一命啊，如何，这个确实是因为生命还是最宝贵的，有了生命那就可能可以制造很多的这个善业功德。那49页最下面这个注解提到这个心所法，在成为世论或者俱舍论我们都提到过很多次心跟心所的关系，是这样的。那我们就在这里不一一看，自己看应该不难懂，如果不懂我们再来说明。50页这个是这种方式的第三种法师，这个跟前面都有点不一样。这个时候的法师啊，那个法本身变成是被就是接受者，这个法变成是接受者。简单讲就是我们对法，比方说一般我们讲对法的恭敬或者对法的布施啊，但是这个怎么做呢？底下有个说明。这时候的法啊，变成那个法师变成法是所布施的东西，接受者，那个法变成是接受者，然后这个法是指法宝本身变成是接受者，是这样的。我们看这个，那另外它还有别的东西是属于用来布施的东西，是这样的。在50页的第三行说，跟第一种法师一样，法是指佛陀的教法。那差别是什么呢？差别是在前面的第一种法师啊，法是施物，法呢是用来作为布施的这一个媒介啊，这个东西。而那个接受者呢，是听佛法的人等等。但是现在不一样啊，现在第五行说呢，身为三宝之一的法宝，则是受者，他是接受施物的受者。简单讲，他是被我们所供养、恭敬的这个对象。那另外呢，还有另外哈，当佛与僧伽是受者的时候啊，那他相关的佛法也是受者。这里有两种情况，所以后面这个情况也是应该了解。佛法僧三个合起来都可以成为受者，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所布施的东西还要另外的。那现在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简单说就是有这么一位居士。一般来讲我们当然常常供养的那个接受者都是佛陀啊或者僧团啊等等啊，可是法本身好像一般比较少啊，就是变成他是一样接受供养的。那这个例子是说呢，他就是向佛陀请教到底怎么样可以向法来进行供养，来向他致敬。注意看佛陀的回答，这个就是具体的做法。中间这一段，世尊答说，若你想要向法致敬， 你应该以食物袈裟等啊，这个仍然也是僧团僧前门所比较必须的东西。然后呢，供养精通佛法的比丘。首先我们要看明白了，真正来讲，还是要有一个人，那这里是指精通佛法的出家人。但是呢，心中必须清楚地知道是在向他所证悟的法致敬啊，这一点我们应该仔细的去了解，是这样的。好像直接的对象，表面上看来是这个人，是这个精通佛法的出家人，但是其实真正的是他所证悟的法，是这样的。所以那后来这个居士具体的去做了，那就是下面这个具体的去，就是去这个居士来去问僧团等等，僧团还要请他去布施给阿难尊者，点，那就是有这样的记载。那现在要说明说，在这样的例子里面啊，那个就是那个居士本身，这个50页的倒数应该算是第三段下面的地方啊。根据这个故事，那一位居士啊是施者，食物袈裟等物品是施物，阿难尊者心中之法是受者啊，是这样。所以阿难尊者好像有点代替或者代表这个法去接受，但实际上真正接受的是法，但是法是无形无相的，你没有人来做代表，这个也太没有办法。那个供养的人当然还是提供者施者，具体还有东西的，就是这个食物啊或者袈裟等等，是这样的。那这一点我自己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也觉得我们一般人也不明白这个可以这样做。就是刚讲我们一般对佛对僧直接的去供养恭敬啊，那对法好像就刚讲比较抽象，不晓得怎么办。一般人当然，比方说我们阅读经论啊的时候，或者之前点个香啊，很恭敬的，乃至我们对经典可以拿来做礼拜，好像我们一般知道的是用这个方式吧，就是把经典供奉起来，对它做礼拜啊，或者是其实也可以用语言哦，用语言呢、啊。这个说出一些很好的内容的，然后那个内容是赞叹佛法的，赞叹这个空性啊、般若啊，乃至各式各样的经论啊，这个都可以，是这样的。那这里呢，这里是配合布施。假使我们真正拿东西去布施，那就用这个方式啊，用这个方式，就是说刚讲了，有出家人呐、啊。精通佛法的出家人做代表，但是内心还是清楚的，是要供养法，向佛，向这个法来致敬。这个地方我也想再讲一点。这里当时在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不管是出果圣人、二果圣人等等很多圣人，阿难尊者啊，一般我们明白他是出果的圣人。虽然他还不是阿罗汉，毕竟他也是圣人，那他当然是精通佛法，那么佛弟子里面他是多闻第一啊，是这样的。阿难尊者一般来讲不像舍利弗尊者跟那个须菩提尊者，特别是在般若经里面啊，很多的问答，很多的对空性啊，对智慧般若很多的问答，阿难尊者真正去跟人家做这样问答的经论上看不多，但实际上不是他不懂啊，不是说他不懂，是这样。虽然他只是出国，是这样。好，我想这个应该可以明白，但是具体上可以这样做。我刚才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的，当时很多圣人啊， 都是政务的，就是出国以上这些圣人。但是以我们这个时代来讲，我们这个精通佛法，恐怕就不知道是不是要这么高的标准，就是一定是这个政务的圣人。我们这个时代也搞不清楚到底谁是政务圣人。那个僧团，当时那种僧团的方式，互相都知道，佛也在，互相都知道谁是什么样都很清楚。可是后来在印度啊，比方说玄奘大师去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僧团里面知道谁是阿罗汉，谁是圣人，谁不是，大家知道很清楚。但是再后来我想一直到印度佛教啊，在印度还在，像比方说那烂陀寺啊，或者后来的这个很多寺庙，大寺庙里面大家知道。但是后来如果这个印度佛教在印度因为回教的破坏，或者刚刚讲不同的国家，就是很难讲。那以我们汉传佛教以前呢，有的时代是比较明显，就算我们不说他是政务的圣人，但是他的佛法的造诣、修行的这个，我们一般那个在当时啊，多半的人还是互相知道。只有不那么，就是比方说一般来讲不是很突出啊，或者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我们就不太了解。是这样，他通常都会稍稍有一个说明的。比方说六祖慧能大师，他的过程，或者他那一生，跟他学习的，乃至就是透过他的这样的印证，也有多少多少人，这个多少会有这个记载，未必说名字都写下来，但是有多少人大致上有个记载。那怎么会有这个记载呢？表示那个时代的人多多少少，大家是知道的。但而且当时来讲，我们看那个禅宗后来啊，那个有没有开悟，互相可以考验，从那个公案啊、语录啊可以考验，那就可以辨别出是真是假，是有没有正开悟，还是相似的，或者是判断错误等等等等。但是呢，那一种环境里面啊，有一个很珍贵的东西，有一个很珍贵的，就是互相都是很真诚，大家的目的不是要争名真理，不是要让人家说他是开悟的，不是要让人家说他是多了不起的，或者说这样就有多少的供养，不是的。当时那种风气是大家心中确实明白要解脱，要摆脱这个各式各样的烦恼的束缚，要明心见性，要开悟，要证悟，以这个为目标啊。所以呢，刚刚讲哦，在像很多公案里面呢，那一种考验，有的是很不客气啊，就连这个六祖坛经里面都有啊，有的是不很客气的。有的人来见六祖慧能大师，他也有时也是不客气的。这样的，那在那种风气之下，大家都是心啊，是我们一般讲向道，心里面是以法跟道为核心啊，不在这个世俗上面去计较，是这样。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啊，刚好这个前一阵子，慈济他们有演这个悟达国师，就是做这个三昧水禅悟达国师的。我后来看历史，看那个有的记载，他的时代跟玄奘大师差不了多远。他这个到底是哪个皇帝送他这个檀香做的那个？就是唐懿宗，唐懿宗跟唐高宗差不了多远了，时代上差不多，也是在唐朝来讲，那个时代人才很多。那当然，那个故事是说他起的这个骄慢心，觉得了不起，点点点点那样的。可是你看那个时代，他马上警觉到，当然有了这个人面疮，马上警觉到。他也没有说把他，比方说把他盖住啊， 不管他了，或者是还在那假装啊，然后他就想起等等等等，然后就是把这个解决了。解决之后他没有回来啊，他留在那个山，留在那一位阿罗汉，就是之前跟他讲的那个地方，他留在那里，留在那边写作制作这个三昧水忏这个故事，然后用这个忏来等于说利益很多人了。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呢，那个我们内心要对法这样的恭敬，这个致敬供养，其实更重要的是培养真正内心啊朝向法。不管这个法是经论上的白纸印黑字，这个白纸印黑字还是法，没有它你还是不懂的，没有这个的记载说明，不可能流传，不可能保存啊。我常讲这个，大家很多人都听我这样说过，我们汉传佛教最了不起的根器最利的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啊，没有人超过他的。他当时是没有学过没有读过书的，可是他还是要听五祖弘忍为他讲解金刚经才能开悟啊。只要想到这个故事，这件事情就应该明白这个文字的佛法，文字般若白纸印黑字的经论还是非常珍贵。再说以我们这个时代来讲，没有这个根本不行，没有经论的根据做标准。当然这里面还有这种诠释啊、了解啊，还有配合修行啊，但是没有这个的话，你想想看，就像基督教没有圣经，各什么什么宗教没有他们的经典一样啊，那还能够成为一个宗教吗？更何况是佛法，佛法里面讲了很多根本不是世间上可以知道的、可以明白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对于法的这种恭敬啊、这个供养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完全只是用这个方式。如果我们内心里面根本不想学佛法，光是供养，那个还是栽培的善根。还要记得供我们做布施真正的目的在哪里？那我们前面才讲啊，就是中等的是得阿罗汉果，得辟支佛果，上等要得成佛啊。那如果说不想学佛法，看的那个经论的文言文很头痛，很复杂，很花功夫，那怎么可能去得阿罗汉？怎么可能根据这个来修行？那所以也要明白哦。好，那我想这个例子很明显，下面提阿育王的例子，50页的最下面啊，这一两段啊，这里说那位居士并非唯一做这种以法为受者，点点啊。那么阿育王的这个建了84000座寺庙，其实也就是塔。当时在印度的寺庙呢，它的重心是塔，它的中心点是塔，塔盖起来了，再盖旁边的一点点这个那个就是出家人的疗房。当时寺庙一般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去看那个那烂陀寺也是这样啊。那个虽然只剩下墙壁啊，房间都已经没有屋顶了啊，可你看那个房间一个一个小小的。而且看起来是矮矮的、低低的，那个是疗房啊，小小的。但是它外面有个很大的空地，这个空地啊，一般就是作为出家人的活动，或者是放塔，或者有放塔。后来这个塔呢，有点被移出来到刚刚这个空间的外面，等等。这我们不讲这个细节。那而且当时在这个塔里面呢，都放了佛的舍利子。是讲说整个合起来代表法，代表这个佛所证悟的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法，是这样的。那阿育王当初这个布施哦，这样发的这样的财物啊，就是这个用意的，是这个用意的，是这个用意的。那最后那两行啊，刮胡必须小心注意的事项， 许多人都听过阿育王的大博士，也想效仿等等，但是正确的学习方法是很重要。请看51页，阿育王的真正动机并非只是布施寺院，而是向个别的法运来致敬。对，这个非常对，这个就是刚刚51页的下面，为什么盖了84000呢？每一个代表一个法，一个法运，合起来就84000法运，这样就代表完整的佛法，完整的佛陀的教法，是这样。那我这个地方我打个岔，据说我也不是很通达研究历史，据说阿育王建了这84000，其中就有包括中国的，有没有有听过这种说法？包括中国的，大陆上大概是好像有人说是五台山，有人说是就是以前的长安那附近吧，等等的，或者可能西域吧，有人这样说，包括的，这84000塔并不是完全都在印度，是这样的，是这样。那这里面真正有佛的势力，当时当然佛的势力指后来如果这是另外一回事，就算真正现在有佛的舍利子在世，它的意义不是这个舍利子本身，不是这个物质的这个舍利子本身。要回到这里讲的，当初阿育王盖这个寺院里面放塔放舍利子，真正是在代表法，代表法运，一个一个的个别的法运合起来完整的。所以舍利子也是一样，这个塔也是一样，乃至寺院道场都一样，真正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法。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不管是代表性的法、具体的法，或者提供的场地，让出家人或者修行人能够证悟、学习法。要是忽略这一个根本呢？那这都是外在的物质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个塔盖得多高多大，另外我鼓励一件事情，我自己都还没这么做，就是到印度去朝圣。朝圣的目的不是去朝这个外表的建筑啊，外表建筑再有历史性，或者再富丽堂皇，或者再有工艺的雕刻，这个跟法比起来，那还是差太远。还是法。十几年前我自己人在印度啊，当时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内心的改变跟感受。当时是看到龙树菩萨跟无着菩萨跟释迦菩萨他们的这个主要的生平的记载。我当时感受到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啊，在当时的印度佛教，他们感觉到大乘佛法要衰败了啊，那么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有混淆的，然后他们呢终其一生就是复兴发扬大乘佛法。他们都精通佛法，要发扬要复兴一定要经过学习。光是这个释迦菩萨的故事也很感人，我们都知道他还冒充不敢用真正的名字去这个迦斯弥罗卡斯米拉那里的学习阿毗达摩论啊，学了几年学好了，真正的身份被发现，然后这应该是他的老师啊，被发现，他老师告诉他你赶快走，要是被发现了，可能性命有问题，有危险，还有这种事情。然后他回来之后就写作点点点点，是这样的。那我当时就说呢，那么那时候我就很想因为这种感受是很强没有错，可是总想有个具体的。当时我就很想要去龙树菩萨，听说他是南印度出生啊，在那里晚年也在那里很多年，就很想去那里，就一般说的朝圣，其实就想去那里看看，感受一下， 那真正的目的是要加强跟坚定自己的这个感受跟心愿跟力量，这样子就是发挥那个法的力量，也不是真的去看他的塔如何如何。然后之前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那像这个玄奘大师的也有塔，这个叫做唐三藏塔，也是这样啊，等等，都是就刚讲了，都是为了要一方面是对法的恭敬啊、供养啊、尊重啊，但是真正的光是这样是不够的，一定要深入的学习，学习之后啊，要发扬光大。那当然尽我能力啊，我们这一代跟我们的师父这些时代上的不同啊，我们过去的成长的环境也跟他们不一样啊，已经很难跟他们一样。但是总而言之，站在这个时代的立足点，去尽量的尽力这样子。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像刚讲龙树菩萨是这样子，世音菩萨是这样子，无所菩萨是这样子，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人，有的人不历史上没有记载，或者我们看《高僧传》等等这样，在印度的，在中国的，在西藏的，在很多国家的，是这样，都是这样的。如果只要想想看，如果没有这一些古代的，姑且说是高僧大德，没有他们的，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那这个佛法是不可能流传到今天。那倒过来讲，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他们的真正心学啊，都保留在大藏经里面，都保留在他们的著作里面，或者是翻译，或者著作，或者是一条一条的这个解释说明，都就保留在这里。以前也没有 DVD 啊，没有摄影机啊，都是在这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是不鼓励自己，要勉励自己，花功夫花时间，去深入的话，那他们的心血就等于白费。我常讲呢，玄奘大师冒着生命危险去印度啊，然后再回来，他六十几岁出头就往生了。要是他不去印度，路上很辛苦啊，我相信以他的这一种福德因缘，要活到很多很多岁，要留在当时，要留在中国享受或者名闻利量，那还不容易吗？可是他冒着生命危险，然后也可以说冒着健康被这个损害，然后又回到中国，又将近二十年天天都在做翻译，最后当然体力身体不行了，才六十几岁出头就往生。那他这样的一个用心啊，一个贡献流传到后来，就以我们现在来讲，结果我们如果把它摆在一边呢、啊，根本想也不去想，看也不看，平常也不管，甚至不管这个玄奘大师啊，那是很可惜的，那简直不客气讲，真的是辜负啊，冤枉，是这样。那不只是玄奘大师这样子，我刚刚已经说过，印度了、中国、西藏好多都是这样。我们要是有这样的常常这样的思考体会，就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还是法，还是为了法，为了法。但倒过来讲哦，以我们来讲，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全心全力的投向法，这个法会倒过来。我们本来都是凡夫啊，无始来生死轮回里面的凡夫啊，一次又一次的投胎转世，这没什么了不起。我们那样的生命啊，一次一次的就跟一般的动物啊差不了多少，好一点其实差不了多少。一旦我们把生命投入到法，这个法倒过来改变我们的一生，乃至我们，我常讲啊，要是这一生花这么些功夫，结果能够转凡成圣，不再在轮回里面，有自主力，如果是学大圣 的菩萨道，将来有自己有自主能力，要来轮回，等等，都是自在的。我的意思说，这个的代价，简直是赚了天底下的大便宜。本来我们是生死轮回啊，我们一生这个花的功夫时间在这上面，如果能够这一生也好，那一生也好，如果能够有一天转凡成圣，你看，你想想看，这个的收获啊，这一个的回报，跟我们所投入的那个相比起来，那真的是捡了个大便宜。可是很多人不明白，很多人还觉得这个太辛苦啊，太枯燥无味啊，每个礼拜花个2个小时啊等等的，这个还是没有想清楚。这同样2个小时，你在社会上一下子过去掉了，看电影看看什么，一下子过去掉了。可是我们若真正这样子，法能够对我们一生呢、啊，无穷无尽的这个生命都产生这样的一个改造，他们常讲这个生命的改造。好，这一点我们还没看完，不过意思也差不多。那我们时间也到了，剩下的就留到下面。那么布施这一章啊，估计大概在2次应该可以讲得完。